钟表为钟表，大家都知道饶恕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可是人不饶恕人不必教导，我们都很快就不饶恕人。可是我们要去饶恕人，哇，那是还不真容易，不是那么容易。后来我又看看这个题目，仔细想，原来第一句话我就看得不太懂了。比如说弟兄得罪我的时候，彼得说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呢？难道是他得罪我一次，我今天早上说哎呀我饶恕他，下午一想一想不应该饶恕，我想想他对我实在太不公平了，是因为他得罪我一次之后，我连续其实好像戒香烟戒不掉一样的，一遍一遍遍睡一个晚上，早上起来又觉得不太公平，怎么可以饶恕他，他对我这个样子。所以我光看第一节我就想，哇，如果有一位弟兄得罪你，你饶恕他，他再得罪你，你再饶恕他，好像还比较公平一点啊。可是这边并没有讲啊，你我可以思想一下，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会来来复复的想这件事情，你会不断的思想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今天这个题目就借了这个比喻，我们好好思想一下。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比喻不只是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小的例子而已，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都讲了好多地方，这些比喻都是真理，神在跟我们讲一个真理，一个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生命成长的真理，而且这些跟你我每一个都有关系，从字面你看不出来。因为主耶稣说要靠着圣灵，你真的在心里面跟神圣灵交往，好好思想这些话语的意思，那神的奥秘才彰显在你心中。原来天国好像还跟这有点关系啊！如果你只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小故事看下去，哦，其次七十个七次一遍遍下去，只是一个故事，只是一个比喻，只是一个当时彼得问主耶稣的问题，跟你我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跟你我有极大的关系。因为这个天国就好像是这么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把饶恕讲得清清楚楚。那我们在开始讲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就求你的圣灵充满我，因为这圣灵是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打开心中的眼睛，能够看到你恩召的指望，能够知道你赐给我们所信的人的心中的力量有多么的大。这时候就求你将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爱主的心中有任何劳苦担重担，这包括了我们生活的重担，包括了我们工作的重担，包括我们家庭的重担，甚至包括我们心灵的忧愁的重担，也包括我们人罪性的重担。主耶稣说可以到他面前来，他必使得我们得享安息。我们求神赐给大家一个安息的心，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借着神的话语，我们能够直接到至圣所，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希望神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位都有帮助，使得话语就成我们心中的力量，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神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灵，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有事情不能来到中间的，都一一圣灵引领，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得到造就。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讲到饶恕，我们就可以想到从三个角度来看，一个从我们人的角度去看，你我都很熟悉，假如你碰到一位弟兄或者姊妹或者其他的人得罪了你，这个得罪很可能包括了他冤屈了你，对你不公平，甚至于真的冒犯了你，甚至于让你的心中都受了创伤，甚至有很大的让你觉得受了伤害。就这个得罪这个字是蛮丰富的一个字，英文 是 do something wrong to you， 意思说他对你有罪了，对你不起了，或者是他有罪 against， 意思说真的触犯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有的是可能是很 serious， 所以当我们碰到别人在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心中的感受很可能是一些说不出的一种损失。所以我们一般你会回想，假设你在过去的时日有被得罪过的时候，不管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甚至最亲密的夫妻中间，甚至你的父母或者你的亲兄弟姊妹，都可能会有这种被得罪的事情。那当然讲到这题目说，哎呀，我大概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有一个小学的一个老师，这个实际例子，他有一次班上小学生其实很天真的，他们有时候玩来玩去会碰碰撞撞，结果他们有的时候会哭啊闹，老师就跟他们说，啊，这样好了，假设你们中间有得罪了你的人，而且你觉得不太容易饶恕他，你就回家就摆个石头摆在书包里面，如果他是非常得罪你，你觉得非常不能饶恕，就放点大点石头，如果觉得小事情还是不能饶恕，放个小石头。学生说，好，回去。就过了差不多几个礼拜，学生说，老师啊，这包包越来越重，怎么办？老师，哦，真的，啊，很重啊。他说，您再回去思想一下，到底是不是还有本书的？再过一个礼拜，学生说，实在太重了，没办法。啊，一看这小学生那么小的孩子，里面大大小小石头，老师叫他把名字贴上去，发现哇，有的名字还大的石头，好大一块摆在里面。思想的问题，连小小的孩子也有这些，所以说心灵也好，各种方面觉得，哎呀，被对方得罪了，可是心中有结，没办法把它释放出去，所以就越来越沉重。那你我呢？我们慢慢在人生的记忆慢慢增加的时候，其实说句真话，不被别人得罪还不容易呢，是不是？那你假设你当做石头这样放的话，那是很大一包了，是不是？很沉重，而且没法释放的，你越抬越重，最后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首先，你我跟今天的课题都有关系，让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当一般来讲，从人的角度看，其实我想也是蛮有道理，因为我们人总是对自己的感受非常的重视嘛，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际所碰到人生的碰到的问题，跟我们心中的想法感受直接是起了关系，甚至于你的决定都是从心中的感受做决定。所以一般来讲，当你受到被别人得罪，又是冤屈，甚至于到一个沉重的地步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代价几乎没法衡量的。意思说你可能睡眠都睡不好，可能经常在做事或者做别的事情，突然会心中会想着这个事情，是一个重担，心灵的重担，甚至于说不出来的重担，边上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自己有时候不太清楚，可这个重担是无法形容的，要衡量起来觉得也蛮大的，要讲起来有时候说不清楚。第二种的情况就是觉得委屈，因为时间一久了你讲不出来，讲不出来的话，你觉得这个委屈跟你的生活的快乐喜乐都有关系，影响到甚至你个人的名誉也受影响，甚至于你在社会上的机会都因为这些损失了，所以你的觉得这个价值的损失是越来越大，而且好像这些事情是不太容易被弥补的。你如果把一个说放一个这个价钱的 tag 摆上去的话，价码的话，哇，真的觉得不太容易能够弥补的。甚至于对方如果跟你说抱歉的时候，你都觉得这个没办法补偿你这些损失。你知道我们人是很奇妙的，这些的你在心中越来越酝酿的时候，这些价码是越来越高。甚至对方跟你说道歉的时候，你开始会觉得不够的，因为说声道歉，甚至于再补上一些 的确是没办法让你过去的损失得到平衡。你看我们人是确实是这样子的，因此就会钻到一个牛的牛角尖里面去。当今社会有很多人得忧郁症，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得罪没地方去，因此越积越多，就变成一个很重的一个损失，变成你要的债好像要不回来。这个例子是讲的债啊，这好像看起来是比较可以抓得到的东西，可是当人家得罪你的时候，你心中感觉到是好像有一笔债一定要讨回来，而且你再想越想越不公平的话，觉得这个哇，这个跟正义有关系的，心中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一定要把这个正义之身找回来，所以就开始心中很多很多不平。你知道我们当人被得罪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你要想得到一个无偿或者是公益还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不讲实例，因为我讲这个是一个普通概论的，可你只去思想你所经历的话，你会发现有些真的在你心中造成一个很大的障碍。那因此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有两个方法可以做。一个是我们人的角度去看，经常觉得是应该如此的，就说既然他得罪我，我一定要 get even， 至少我要讨回公益的债，跟我们今天这个念的经文有点类似哈。所以我们经常觉得哎呀，从角度上看是一种报酬啊，实际上是他如果得罪我，我一定要叫他不好看，那因此我要让他也要 suffer， 也要痛苦，因为我很痛苦。你知道人在这个饶恕这个挣扎的时候，最后的衡量是你的痛苦，你有多痛苦，你有多少的伤害，心中的伤害，因此你希望对方也能够受到类似，甚至于绝对不要比你的少，所以慢慢慢就变成了。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不饶恕的时候，当这个心中太硬朗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人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这个罪性不平衡怨恨苦毒都会出来。所以第一个人的反应是觉得好，那我要好好的讨回这公道，可是讨回公道是从一个报仇的角度去的，因此你希望对方不管怎么样让你受了伤害的，也必然要付出类似或者更多的代价。你知道我们人是一种想法的，不但如此，一般来讲第一个做法就是说、跟他关系先远离，用一个冷漠的态度去对对方，这是一种最简单也是最容易隔离，至少让他知道我已经不太高兴。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再更延伸的话，可能积极的就正面的跟他对抗起来，用言语跟他讲也好，甚至于用态度行动来表示。可是这样的话一般来讲你会发现当你做的时候自己会愤怒，造成你自己的情绪不愉快，对方可能也会受到伤害，可是这种循环是继续不断的。第三种就是默默的，默默的祷告，希望对方也遭遇一些事情。有人甚至于祷告他希望开车出去碰到车祸。所以你知道我们人的心中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处理，那因此这种一种反应一般来讲会有反效果。因为为什么，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当你以一种可以说是恶毒的角度去对付对方来处理这个所谓得罪的事情的话，实际上把你的心灵已经弄坏掉。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经文，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而这个算账的意思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是审判的意思。其实神他愿意让我们生命不但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要我们可以得到天国，就是神常常有天国就是你的。所以我们刚刚念了两节之后，下面天国好像其实慢慢读下去你就发现，原来这个饶恕跟我们天国是不是我们的 因为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是一种反效果，然后你觉得心中好像畅快的时候，其实你的心灵已经沾上了污点。那因此这种情况可以越来越钻到牛角尖的时候就越来越困难。可是第二种方式就是去饶恕，饶恕容不容易啊？你们觉得饶恕容不容易？报仇比较容易是不是？这一般来讲啊，心理学家也是多半这样承认，不饶恕比饶恕容易太多了。可是很不幸的，饶恕是唯一解决的方法，等一下我们就越来越看得清楚。那为什么人不能饶恕呢？我们来思想一下。第一，我们人是常常去斤斤计较得失，你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这是我们人的一种自我一种角度去看，一定是斤斤计较。就算彼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七次够吗？他是不是在比较啊？他也在比较。其实这句话讲起来他已经不错了，已经至少思想的要去饶恕对方至少到七次，他希望主耶稣说七次够了算了，到七次以后就由他而去，是他不对，是不是？所以其实饶恕是不容易的，今天我们经常思想这个问题啊。然后呢，第二点不容易的地方是因为圣经上有句话说财主是不容易进神的国的，是不是？因为他的钱财太多。其实我们人啊，除了财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很爱的，只要任何东西你有爱的超过爱神的话，你就不会饶恕别人。比如你爱你自己的感受，你爱你自己的名誉，你爱你自己的表面的面子，如果你爱这些超过神的话，你不会饶恕人，你同意吗？因为你把这些看得太重了，看得太重的话你就不容易去饶恕别人。所以第一点不容易饶恕，因为我们斤斤计较各种事情，哇，到底是几次啊，或者是我这样饶恕他是不是太善待他了，我吃亏了，为什么他不先认罪呢？我们都在，难道他所做的明明是错的还要我一个人来承担吗？哎，我们好好思想这一点。第三个不容易饶恕的话，因为我们容易饶论断别人，意思说看到别人错而看不到自己错，所以眼中有良木，看到别人眼中有刺，可是还不知道自己也被良木所挡住了，是不是？有一个老师也是在黑板上，到了教室跟学生说，他黑板上画了一个黑点，美国的都是白板嘛，在白的黑板上画了一个黑点，问学生你们看到什么，几乎所有学生都说看到一个黑点。那老师说你再看看还有什么，他看不到。老师说其实黑点是很小的一点，很大的黑板你没有看到，是白板啊。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污点，可是看不到一个整片的好处。所以不容饶恕的原因也是常常因为我们眼中有良木，看到别人眼中有刺，想去拔那个刺，没想到我们自己的眼中更多。所以第三个不容易饶恕人是我们有偏见在心中，我们有常常看不清楚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不能饶恕僵在那里，最后发现两边都有得罪的地方，可是我们常常想到是对方得罪我们。第四个不容易饶恕的话，因为我们心中的骄傲，心中的不心虚，不虚心下来，所以八福里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你如果真正愿意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去顺服神的话，比较容易饶恕。所以第四个是不容饶恕的地方，是我们常常骄傲的心或者不谦卑的心使得我们不饶恕。第五个不容易饶恕的是我们常常忘恩负义，就是这个例子，神饶恕了我们，那么大的罪都饶恕我们，可是别人得罪我们比神饶恕我们小太多了，可是我们忘记了神的大恩， 所以不去告诉别人。所以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好好的反省的地方。那因此从人的角度看，我们知道常常是走向一个不饶恕人的方法，因为饶恕太难了。第一，我们看别人总是有缺点，看自己算无所谓，然后这些种种种加在一起不太饶恕别人。那现在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才会知道什么叫做饶恕，饶恕会经过怎么样一些事情。圣经上有很多的教导，我们来好好思想一下，稍微认识一下饶恕到底是什么。其实这篇饶恕，如果把这所有经文全部看完以后再回想的话，原来饶恕是医治我们心灵的唯一的方法。我再讲一遍，饶恕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去做之前，先要知道饶恕是医治我们心灵深处伤痕的唯一的方法。因为这个经文麻烦再弄到35节，前面是7次够不够，然后70个7次够不够，一起念35节好吗？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哇，前面大家还在争论啊，7次够不够，70个7次够不够。有人说70个7次乘起来不得了，你忘记了你就饶恕他。其实到35节你发现神要我们完全全然根本的饶恕，从心里饶恕，根本不是几次的问题。天国是这个意思，表示当你从心里饶恕弟兄，是真正天国是你的事。所以饶恕是医治我们心灵各种问题的唯一的途径，不是说选择而已。哇，很难啊。可是如果不从心里饶恕，我们天会这样的。所以这牵涉来跟我们好好思想一下，假设我们饶恕人会经过怎么样一个过程。其实讲一个自我治疗，我知道我们常常吃药，我最怕吃药，因为那种长的药我吞不下去，很奇怪。药现在的药都烧得特别长，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小的药丸很多很少，有没有药那么长的啊？吃得下去一定下去，可是我一吞一定是很冷，卡在那里，你知道吗？这个饶恕是医治的唯一的良药，唯一的途径，就好像一种药，苦的你要吃下去。那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好好，今天我们就往这个时间的思想一下，因为这跟你我都有关系的。假设你要饶恕别人，按照饶恕的定义，好像别人得罪了你，他欠了你的债，你受了很大的痛苦。当你饶恕的定义说好，这个债我不要，就好像这个例子你说的，算了。我们天父也是因为他的慈爱说好，你不要。可是这包括的是有这个意愿要偿还的意思。okay. 好，那我们来试想一下，当一个人要饶恕人的话，就是说好，这个你欠我的不要，我所受的痛苦我一笔勾销，意思说你不必还。所以饶恕真正的意思，你要重新再经过一次你从前所受的痛苦，因为是一个原来这个痛苦好像你要经过他的道歉也好赔偿也好，你可以把你原来的痛苦给 compensate， 可以弥补回来。可是饶恕的意思是你要把那个原来的那个痛苦再加倍的再受一次，懂意思吗？哇，真的很难啊。而不但如此，当你在做饶恕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心中原来所受的把它反过来把它埋葬起来，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心中会有某些想法吗？你会觉得话，首先如果这样做的话 你不是要更受更大的痛苦吗？那神说这是唯一的方法，我们来思想一下。即使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的时候，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什么，原来爱里面也包括了想不计算人的恶。其实不饶恕表示说你在计算人的恶，而且不断的算不断算，你才会不饶恕对方。那我们这样回来想一下，那你说哦，如果饶恕等于是重新再经过一次痛苦啊，可是你发现当你这样做出去到最后，慢慢这些苦就会不见掉。我再解释给你听，如果你不饶恕的话，你心中的这种创伤，你的埋怨，你的苦毒，实际上好像把自己关在牢狱里面。当你关在里面，你自己是每天都 suffer， 对不对？而且对方也不知道，而且自己受苦。就算是你不饶恕对方的话，你那些苦处还是在心中，对不对？不但如此，这些苦你没法释放，在心中你会整天在挣扎。所以你不饶恕的话是有这种果效的。不但如此，假设你真的不饶恕也让对方受苦的话，是两败俱伤，可是你的苦还是存在，并没有解掉。所以那真正的解决方法是饶恕。饶恕的话等于是你要经过再经过一次，那你说怎么可能吃得消呢？啊，我们来思想一下。其实饶恕这个方式是一个天国里面的方法，是神在教导我们，当你经过这些过程的时候，你是再一度的认识神他自己。因为你突然会发现，原来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他自己经过这些罪的痛苦，使得我们可以从里面释放出来。所以当主耶稣经过这个洗礼，真的为我们罪而死的时候，完全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主耶稣真的到了一个低谷里面去，为我们罪而死。可是父神因为他的完全的顺服，使他洗礼复活。你知道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那只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当时主耶稣所说的情况。主耶稣所做的都是为了你我所说的。所以你我如果真的愿意饶恕的时候，力量是从那里面出来的。我再讲一遍，当主耶稣为我们罪而死，他是受很多的苦。原来我们所得罪他的，不认他为父，不称为他的神，甚至羞辱他，他所受的苦，最后为我们罪再死一次，他是不是受两次的罪？原来是我们不认他的苦，甚至于不顺服他的苦，甚至于我们不称为他为神的苦，不认他为父的苦，他现在为我们罪而死，饶恕我们。经过这个死的时候，父神让他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饶恕的一个模式。当我们愿意真的把对方所得罪我们的，我们愿意说不算，我真的从心里饶恕你，当我们愿意这样顺服神的角度去做的时候，那这个饶恕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做成了，当我们进入主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一直说我们愿意，真的，因为他已经把我们所该受的刑罚这些都已经去掉，如果我们愿意进入那个境界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死里复活。这心中的苦毒的释放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讲起来很理论，可是实际上这是唯一的途径。如果你相信的话，这就是饶恕的力量，也就是饶恕是真正的用的。因为主耶稣在以弗所书也讲，他为我们这些所信的人所给我们的能力是如此的浩大，就是给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力量。 我们如果真的愿意顺服在里面的话，是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天国就是我们。这个讲起来很难啊，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实际上我们觉得饶恕蛮难，不但如此，甚至于有时候觉得是不太可能的。那 C.S. Lewis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自己也经过饶恕的一些挣扎。他这样讲，他说上个礼拜 last week， 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可以饶恕那个人，因此他就得到释放。然后这句话是一个很确切的一句话。C.S. Lewis 是在神的面前算是几乎到一个洁净派的，他愿意在神的面前做操练虔诚的。他说，显然他没法饶恕某个人，他经过祷告，祷告，祷告，突然有一天，他发现可以饶恕他。原来这个饶恕，这不是说我们靠我们人的思想说饶恕饶恕饶恕的。所以饶恕本身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人的力量。你如果说你心中说我要饶恕这个人，你就这样饶恕的话，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知道，原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是双重的苦，为我们罪而死。前面是我们不认他，然后他完全恩典式的把我们这些罪去掉，为我们的罪再受死一次，然后他是一个，他所做的不是只是好像一个戏而已，是真的是为你我这样做的。如果我们在他里面愿意这样子做去饶恕人的话，是可以得到一个生命的一个力量。所以 C.S. Lewis 他是说，他祷告祷告，已经祷告很久了，突然他说上个礼拜一祷告发现可以饶恕。所以显然这个饶恕，我们首先要认识，不是靠我们力量说饶恕就饶恕，不是说哦他饶恕我就可以饶恕，或者是这件事情可以别的事情我觉得可以饶恕，这都需要一种属灵的征战，接着祷告操练才进得去。那有一位姊妹，她也是有一个说姊妹也不行，我说有一位人，其实弟兄姊妹都一样，他心中就放不下对某个人的他的得罪。有次去探访他的时候，他是觉得晚上那个人的样子就出现，心中非常气怒，又愤恨，又觉得不公平，又觉得非常委屈，觉得所受的真的受不了，那个晚上又睡不好。后来有次跟他说，那个人这样子对不起你，得罪你，你就这样睡不着，他不是有得胜一次吗？然后他说对哦，变成说过去那件事情，事情是发生，是得罪了他，是没错，可是现在每个晚上都睡不着，那因此岂不是每个晚上都被这件事情又被得罪了一次？他有一天想的，哎，我向你是借了祷告，想通了，他对呀，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原来发生的事情已经很痛苦了，现在每个晚上都折磨他，甚至于有些晚上也睡不着觉。那因此在这种，所以说这个饶恕，第一个是如果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话，你会发现饶恕是让你的生命的重建的唯一的途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认识饶恕是给别人一个机会悔改。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神的大能就让对方曾经得罪你的人，他才有机会得到悔改，因为这个力量会感动他。神的就相信神，他说这是唯一的途径的时候，神会允许，意思说给对方一次悔改的机会。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先把经文再打开到前面的地方，好，再往前，好的。首先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这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王， 跟他的仆人算账，意思说要进天国，神必然是按照他的原则让我们得不得到天国，算账是审判的意思。结果一算，哇，没有资格，对不对？而且欠的太多了，这跟我们的光景一样，我们原来是没法进天国的。好，在下面 OK。 可是这边二十六节怎么说，一起念。
这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好，这个地方当仆人发现他所欠的很多的时候，他这时候愿意悔改，是不是？他愿意把他还清。你我如果不知道我们欠有那么多的话，你可能还不知道，哦，原来需要神的宽容的，你是付不起的。不但如此，不但如此，他知道他所有的加在一起都不够。所以说，当我们首先天国就好像这样讲，这些经文实际上是神是一个全备的一个信息给所有人的，包括饶恕人跟不饶恕人，也被饶恕人或者是去饶恕人，都全部在这里。所以这经文讲的，我们好好去研究。现在从这个假设我们有人得罪我，你想去饶恕人的话，饶恕的力量也是从神里面来。如果你觉得你有自己的有能力去饶恕的话，你不会跟神说求你帮助我去饶恕人。所以饶恕的力量也是从神里面来。比如说我这样举个例子，这个主人动了慈心就免了他的债，对不对？我们如果说知道自己罪的时候，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他免我们的罪。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力量去饶恕人的时候，也是同样在这边，你跟神祈求说，神啊，宽容我，希望给我力量，因为我没有力量，我没法还你，因此帮助我去饶恕别人，争取帮助。可是到二十八到三十节，你发现被饶恕之后，他反而没有去饶恕别人，表示说他还没有完全认识神当时饶恕他的那么大的恩典。所以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等于是让对方得罪你的人有一个机会去悔改。当你在饶恕他的时候，他如果跟神相遇的时候，他会发现二十六节，他如果也求神宽容的时候，他也被神的恩典扭转回来。所以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首先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神说，孩子，你顺服了我的意思，因此你认识了我如何的饶恕你，你也愿意饶恕你。可是当这一位你饶恕人的被饶恕这一位，他可以慢慢了解到，哦，你饶恕他是因为你从神那边得到的恩典，所以饶恕了他，所以给他有机会可以悔改。其实人跟人中间很多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对方也被神得到，他当时他会来跟你真正讲他心中给你亏欠的事情。所以饶恕的第二个重点是给别人也一个机会可以悔改。那现在一个又回到一个问题了，我们饶恕常常会觉得不公平啊，他明明得罪我，你饶恕他，难道他没有任何责任吗？没有任何代价吗？然后不需要教导吗？然后不需要让他认罪悔改吗？你们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应该他先认罪悔改你再去饶恕他呢，还是你就该先饶恕他？我刚讲饶恕是给对方认罪悔改的机会，所以表示说答案是他还没有认罪悔改之前，你就该饶恕他，给他机会。因为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在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了。哎，我们 们要把这个 model 改，因为主耶稣所做的让我们去效法他所行的，这个有力量的。我们常常觉得这样吃亏了，这是因为我们人的角度看。你要从天国角，等一下我们讲天国角度看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神国的定律是跟我们人想的不一样的，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如果你尽量记得这些重要的意识，要不然是越陷越深，到最后你发现两败俱伤，而且你也进不了天国，因为整天都是被这些人没法适当这些东西。那这个问题也需要回答。其实事业的东西他有讲，因为我相信他在这个问题中也有挣扎过，要不然我不觉得你讲出这些生命里面的真理出来。有人问他说，那我们饶恕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啊，那这些得罪我们的人不是太舒服啊，难道他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不需要付出代价吗？C.S. 路易斯这样回答他说，你讲的答案是对的，可是在你完全饶恕之后，神会让他付出他该付的代价，或者他也可以得到悔改的机会。那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值得要注意的重点。神国的道理跟我们人的道理是不一样的，凭着信心你知道这件事情神必然成就，你要靠老我的方法去做，做到是越做越你自己的生命也被腐蚀掉。而且当你饶恕人，你的 intention 是希望不是用报仇是一种 evil 的方式对待他，而是一种爱的方式去成全他，这个时候是真正解决的方法。意思是说你先饶恕他，从这个饶恕他之后，你可以让他知道他对的该做什么，错的地方在什么，是一种爱的方式去改变他，而不是一种邪恶的方式觉得啊，我要报仇，我要 get even。所以这是一个饶恕之前的做法，饶恕之后的方法是以爱的方式把他给他机会，给人机会，这力量很大。其实这里面包括了我们带对孩子，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服侍的同伙伴都一样的，我们常常是彼此得罪的。你如果一样是拿去挑的话，全部都陷在天国之外，这样讲只有饶恕。这些事情的发生跟我们人的想法是正好相反，我凭我自己想法我都想不通这个，可是从这神的话语看确实。而且我记得在哥林多后书，你们有圣经吗？可以打开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很久没翻圣经了。我记得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的一到六节，看到吗？好，我们一起来念，来，请。
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像你们最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永生你们，有人以为我是您的权柄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你们来带着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
首先这里面你看到一个，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比方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不凭着血气征战，靠我们的血气去争来争去，不饶恕，用自己方法是不会成就事情。而且这个兵器是靠神面前有能力，而且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营垒是哇，那个是保护的不得了的，你要怎么打打不破的。就好像我们人的中间的冲突，里面的得罪的事情，里面的苦毒，是营垒一样的，只有靠神的能力才能够攻破的。这坚固营垒不是说你就是对抗报仇给人一吻就可以解决的，解决了。所以神的话已经一句讲清楚了，没有什么可以 argue 的。如果你要说地心引力不对，你再怎么做你还是要遵守他的意义。神的道理已经讲得清楚，不是凭了血气征战。所以我们饶恕是用属灵的东西，不饶恕是血气的力量。而且第六节，我们请念第六节。
第六节，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直奔圣母的时候，要耶和华那一切圣母的门。
哇，好，其实神的恩典从这句话讲出来。假如说我们不饶恕人，不顺服神的话语去饶恕人，神说他现在等我们顺服了以后他才来审判，所以天国是我们的。我们如果顺服了他来审判，哦，天国就是如此。可是如果我们不顺服他的话，他要审判的一切不顺服的人，其实得罪你的人，我们不饶恕人都被审判掉，你们懂我意思。所以天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饶恕是一个唯一的医治我们心灵的问题的一个途径，才能够说天国是我的。那我们先思想一下，哇，难道饶恕是这样子重要？我们来思想一下。其实我自己想了很久，我们如果靠自己人的力量可以解决的，为什么需要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需要他来帮我们做？为什么我们因信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本乎恩，因着信是恩典。比方说，不是靠行为，对不对？是因为他所赐的。所以这样讲起来，这个方法是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些所受的创伤、心中的问题，释放是很难释放。你可以释放，唯一的释放就是说与主同死，他已经为你死。你知道这样子的做法虽然是受苦，讲到受苦也是今天我特别跟大家想分享。我们常常觉得基督徒会受苦，其实我跟你讲，他这个受苦不是受这些所谓的天灾人祸的苦，真正的这苦，比方说你愿意在天国里面按照神的定律与主耶稣基督同死的意思，这个叫做苦。我们有时候觉得基督徒会受苦，我们常常听到说，哎呀，我不要受洗，受洗基督徒会受苦，或者我就不要信，常常说基督徒会受苦。其实这个苦不是说这些痛苦的苦，这个苦是表示你愿意在神的面前，你愿意把你心中这些事情，原来可以报仇的不报仇，原来可以说哎呀我要讨回来这个讨债化掉，意思说你原来受过一次苦，没错，别人得罪你，可是你愿意说收回来再受一次苦，是这个意思。可是当你这样受苦的时候，神说你是十分顺服的，他来时候他的审判你在天国里。其实天国的意思看起来很抽象，当你愿意再为主受苦一次的时候，饶恕了对方，给对方机会悔改，让你的心灵得到医治的时候，这个苦是让你重新得力，死里复活，新生命出来，得到荣耀主的生命，你会觉得喜乐，完全释放，是那个时候释放。所以我这个信息其实我跟大家讲，跟每个都有关系，不只是家庭里面、教会里面、社会上，这个信息我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哇好难讲，因为你必须要想到 这个是为主吃苦，不是好像哎呀信了主要受一些灾难了，甚至于在外面会碰到不如意事情，不是这意思。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因为了主，你愿意说你原来受的苦，你愿意在主的面前说神啊，我饶恕他，我愿意再吃一次，受所放出去的苦再收回来一次。那个苦叫做为主受苦。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苦是唯一解决你的灵命问题的方法。你愿意说与主同死一次，所以你过去的创伤，你的这些里面的这些 nugget 隐忍打不破的，晚上睡不着觉，甚至于半夜就起来又想到，又哇，又是翻来覆去的时候，神说与他同死一次，你可能会受苦，可这个苦是绝对你发现越来越清醒。所以说，凡劳苦沾重担的，可以到他那面前来，他必使你得享安宁安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轻松，一切才从那时候释放的。不是说你想把你放那个放掉哈、啊，如果那么简单的话，我们人的方法就全部做到了。可是这是一个解决方法。假如你跟你的亲人，最亲的亲人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的，这点跟我们讲是唯一的方法。可是唯一方法饶恕，等于是再吃一次苦，再与主同吃一次苦。可这个苦是把这个阴雷扎破的苦，像葡萄要压碎才能有葡萄汁的苦。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新生命就出来。这个新生命是神因为你的顺服，跟主耶稣一样的有死里复活的力量。这时候你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哇，这时候感谢神，你将会有极大的能力，极大的更新的能力，哇，你会非常喜乐的。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与主同受苦。你如果不了解这个受苦的意思，你都不知道到底这苦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些，主耶稣为我们每个人，先是不认他的苦，他的鞭伤都是为了我们这些，他的刑罚我们这些，可他愿意死了以后，使得我们有机会回到他面前。所以饶恕是医治我们心灵的唯一的方法，你必须要认识这一点，要不然你不可能去做饶恕的事情。第二，饶恕是给对方认罪悔改的机会，因为主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跟他和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章也讲到，先跟主和好，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把自己先跟神和好，然后你才可以帮别人与神和好，然后才可以你跟对方可以和好，是不是？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他把这个职分交给我们，我们自己先跟神和好，你饶恕别人，你说哇太吃亏了，哎，其实说吃亏你是 double 吃亏，因为你还要再受一次苦。可那个苦是十分顺服的时候，神来审判，天国是你。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有能力，神也给你职分，使别人与神和好。啊，你们去传福音都这样讲，可是，在饶恕中间，这个味道更奇妙。当你饶恕之后，与神和好之后，你发现你有神给你职分，帮这个得罪你的人与神和好，然后你会跟他和好。很奇妙，这都是圣经上的，不是道理，这是一个唯一的途径，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途径。那现在我们就回到第三点啊，天国的光景。所以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就认识什么是饶恕了。原来饶恕是医治我们自己的唯一的途径，也是让对方认罪悔改得到医治的唯一的途径。最后讲到天国的光景，其实到三十五节，从心里饶恕，你要知道，从心里饶恕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你心中。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像 C.S. 路易斯他这边讲，他祷告好久啊， 有一天上个礼拜突然他可以饶恕那个人了，我不知道他祷告多久，可能蛮久的，是不是？所以饶恕，从天国的光景，你要走到这一步，心里饶恕你弟兄的时候，我相信是一个超度，需要很多祷告，需要很多跟神的接触，需要很多你认识神的深度。因为你可以这样去受苦，愿意饶恕对方，你必定是认识神越来越清楚，跟神越来越亲近，要不然你不可能。就像这个例子里面讲，神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得救，神说啊，你过去的罪的刑罚全部都免掉，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有多么深厚的宽容的恩典。如果这个不知道，你不可能去饶恕另外一个人，因为别人小小得罪我们都不能饶恕，如果大大得罪更不要说饶恕，而且我们还得比大小。显然神在跟我们说，连我们极大的罪神都饶恕我们，而且跟神都衔接，已经可以跟神有关系了，连那么大的恩典我们都不知道的话，那不可能会饶恕。所以这个天国的光景的意思说，我们必须要操练这个饶恕。这个饶恕不是说你去衡量一下值不值得去饶恕，不是，或者是你觉得哇几次，对不对？那彼得说几次，神的意思是说，当你去饶恕，试着去饶恕，你真的可以做到最后是心里去饶恕对方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完全被建立起来，天国是你。所以这个例子讲到最后，他就跟我们说，饶恕是必要的，是无条件的，不是说交换啊，你认罪我就饶恕你，而且我饶恕你都不懂我就饶恕你了，那太不对了。但是没错，表面是这样是没错，可是先饶恕才有机会让他悔改，先饶恕你自己才会得医治，先饶恕双方都会得医治。所以讲到这里就越来越简单了，可是你要开始讲真不容易啊！你怎么可能饶恕我们心中的各种问题，对方得罪我的问题，再加上说哇你知道伤害多大啊？真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被得罪的时候，甚至于在感情上他的牺牲有多大，他如果算计起来可能几十年所有的青春都是被损的，对，你怎么可能饶恕对方？所以说为了在那种情况之下，神说这还是唯一的方法。可是神跟我们说，天国的光景是我们从开始就要注意的事情，从小的事情就开始饶恕起建造起，就没有大的事情。就怕我们传福音传得不够，认识神认识得不够，所以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读经祷告其实不是只是表面的东西，而是说一个非常深入的，真的在里面得到力量，慢慢知道什么叫做神那么大的恩典是多少，然后使得我们做别的事情才有力量，不是凭血气，而是靠在神里面大有力量的属灵的力量。所以这个信息讲到这里，原来我就慢慢就懂了。彼得问他七次够不够，主耶稣根本没有回答太多，要七十个七次，然后没有提天国。好像原来神主耶稣借着这个饶恕的这个题目，切到一个天国的必要性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原来所有神要我们所做的饶恕也好，宽容也好，爱也好，忍耐也好，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进入天国的必要的途径，对不对？因为你这里面神在操练我们了，所以你忍耐一次，你说哎呀好苦，哎，神说好孩子，因为你的苦与我同受苦，你的生命成长。哎呀我好不容易饶恕了，神说好孩子，你的生命也因为顺服我受了苦，所以你的生命成长，每一样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去斤斤计较，我们有时候太斤斤计较以后，发现你把成长一点全部损失了。所以说天父要这样带领。所以最后我想我们今天的结论是有一句话是在可以翻出来啊，有吗？一起念一下我们的结语来。
天父的恩
诉，我实在的告诉你，
台
主今天不是门徒听见这话就生气气
了，
是
的，
这
样
的人
得
救
的，
别说看着他
说，
在人这是
不
能，
在
神凡事都
有。
Yeah, 你看啊，感谢神的话，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其实任何人，财主表示说你把财当主。其实我们如果把任何东西都当作主的话，进天国都是难的，对不对？你可能对你的名，你可能不是对财，可能对你的感情，对你的关系，甚至对你的某些可以说你想追求的东西，如果把你把那个当作主，意思说把那些当作比神还高的时候，进天国是难的。所以你不能饶恕，是因为某些原因不能饶恕，因为你把那些原因看得比神高的时候，你是不会饶恕的。那因此我们只有靠着神可以。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结论来讲，饶恕就好像在所有神要操练我们中间的一项蛮重要的一项，因为我们整天都被觉得边上有人得罪，也是不小心也得罪了别人，还不要，我刚刚只讲了我们被得罪，我们也常常得罪人，所以我们常常眼睛里面有良目去看对方有刺。我们在这种错综环境，大家都得罪来得罪去的时候，你如果坚持我要对方来，我要报仇，那永远不会有一个天国存在。所以今天的信息希望对大家都有一个提醒，天国就好像我们愿意被神操练，继续的不断的祷告，因为这不是靠人的力量，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愿意试着去做一次两次三次，其实这是一个实际的，不管是他又得罪你，还是说突然想到我还要需要饶恕他，到最后天国是你的时候，是你心中真正饶恕的，你有能力帮助别人跟神建立关系，你有能力使对方跟你和好起来，这就是饶恕的真正的意思和神的爱心在里面。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信息让我们再度的知道神你是多么的爱你，不只是你的鞭伤使得我们得平安，你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你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而且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与你重建原来和好的关系，你这时候还借着饶恕各种方式来操练我们，使得我们每一位能够再度的在生活上被你建造起来，能够享受到丰盛的生命，能够享受到天国的平安和喜乐。这时候就求神来帮助每一位，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被得到建造，能够真正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